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
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嘅嘉宾系中文大学教育行政与政策学系教授曾荣光。
中，收到你的电邮，好高兴知道虽然你离开了香港教学工作，但对香港教育政策还是那么关注。没错，近日有关香港中学教学语言政策的议论又热烈起来。既然你问及我对新一轮政策争议的看法，就等我在这里同你略加说明吧。我个人认为这一轮的争议，正反双方仍然错误地将争辩规限了在一种考核、监控、攀比、竞争的政策框架里面。例如官方仍然是将新方案聚焦于将升中生分流到英文班、弹性班、中文班的等级，并严禁英文班用中文授课，又规定中文班的英语授课时数绝不能够超越总教时的 25%。 又例如民间反对阵营则只从一种互相攀比、互相竞争的心态出发，一味强调分班分流可能带来更精细的分等分级的标签效应。但是我个人认为香港中学教学语言政策的议论有必要从这种官僚监控和学校之间互相攀比的议论框架中释放出来，从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脉络出发，重新建构整个的政策议论。因此我们实有必要重新认定香港教学语言政策并不单只是一个教育或者教学的政策，它同时是体现香港这一个国际经贸的枢纽、一国两制的特区和后殖民的社会当中多种的结构矛盾。这些矛盾就包括：第一，香港本土社区的方言是广州话，因此怎样协助土生土长以广州话为母语的学生循序渐进地过渡或教技术性的用词，就是沉浸入去普通话这种13亿中国同胞的共通语言，又同时协助他们沉浸入英语这种当今国际商业经济、学术及专业社群的共通语言。简言之，协助下一代超越母语，使他们达至他们能力所能达至的最高的两文三语水平，这个才是香港教学语言政策的首要目标。第二，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遇到香港学校教育制度内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就是香港小学中 90% 以上的学额是实施母语教学，而本地高等教育学府则要求本科生具备可用英语学习的能力。因此中学的教学语言政策就定命地担负起这一个双语以至三语的沉浸的教学使命。第三，由于香港各区的社经及历史发展的不均等，现行以学校为单位分配的中中英中的分流政策 又造成了中学派位制度18个学校网之间英中学额分布的极不平均，同时亦造成了英中学额远低于可用英语学习的升中生的人数。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就构成了第三个的矛盾。第四是一种教学果效上的矛盾。根据我和中大教育学院同事进行的研究发现，母语教学虽然可以有助初中生在学科知识，例如科学和社会科的增值，但是就会使到中中生在英语成绩上落后于英中生。到了高中及大学入学试阶段，中中生在学习学科知识的增值优势就渐告消失，而在英语成绩的落后则渐告扩大，结果致令中中生在升学机会上显著地吃亏。以上四种结构性的矛盾就构成香港中学教学语言政策的核心议题，即是说任何政策措施或者改革方案都必须对这四种矛盾予以回应和纾解。亦因此我个人是反对回复到去中中英中分流和实施上落车机制的这个原有建议上面。理由很简单，它不单止没有纾解到以上四个矛盾，而且更会深化和激化当中的冲突。同理，我是支持教育局的现在的这个改革方案，即是以班为单位的分流政策方案，因为它是较能够纾解上述的矛盾，为中学创造一个更多元化更宽松的双语以至三语的沉浸学习环境。如果将香港中学教学语言政策近日的议论放置在上述的政策框架内，则近日不少争辩理据都显得本末倒置，甚至是舍本逐末。例如反对新方案的团体所提出的理据主要就是忧虑标签效应，担忧教师英语教学能力，或者是质疑方案未能提升学生的英语水平等。但当这些理据放置在创造一个多元化的双语沉浸的中学教学环境这个大前提下，这些忧虑和质疑都应视为在政策执行时需要处理的问题，而不应该当作放弃改革翻到去上落车机制的理据。同时近日教育局在推介改革方案时亦同样犯了舍本逐末的弊病，例如没有必要地将分班的方案细分为所谓英文班、弹性班及中文班，自找麻烦地制造另一套的标签。其实初中班级就只需要简单划分为英语教学时数占总教时 25% 以下或以上两类，其他安排就交由学校自决好了。中，你在电邮中提起我们在教育政策研究一科中关于政策研究本质的讨论，我很高兴你仍然记得教育政策研究本质上就不可能是一门精准的科学，它只是建基在争辩和说服的实践之上。以上我长篇累赘的论述就当作我尝试为香港中学教学语言政策的决策提供另一个的思考角度了。祝新年进步，身体健康，曾荣光，2009年1月10日。